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二讲，神来到这里。读经马可福音一章一到十三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马拉基书三章的一到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他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为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1年8月22日的讲道，翻译王兆峰弟兄。过高的期望可以令人失望，甚至成为一件危险可怕的事。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过这类经历，比如说有人向你推荐某家餐馆或某部电影，说得天花乱坠，但当你真的体验之后，你就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当然这毕竟是小事，一下子就过去了。可假如是更重要的事呢？比方说结婚后将来是什么样子的，将来有了孩子呢，这只有你进入婚姻之后才知道。事情并不像你原来想象的那样浪漫温馨，两个罪人结合后生活在一起，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也就是说你的期望和现实往往相差很大。当然我们并不后悔，尽管遇到各种难处，但你还是能看到神的智慧，看到你俩所经历的爱与美。今天早上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期望与现实的问题，这是以色列所面临的，也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你是如何看待你所期望神给你的和神所给你的之间实际的差距？你是否满意神所预备的救恩呢？或者你想要的是别的什么？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是不是你所期望的王？今天早上的这几节经文里，旧约的预言几乎可以说是整个旧约故事的总结。 也正是由于旧约的故事，以色列人一向就有他们的期望。耶稣基督来了，他打破了以色列人的期望，他们所面对的事实是，这就是弥赛亚，这就是神的救赎。你相信吗？你能看到神的奇妙作为吗？或者你还是死抱着自己的期望，而这与唯一的救恩擦肩而过？用句东北俗话说，咬着根使抉择，给麻花都不换。上礼拜我们在概论中已经学到了马可福音开头的这句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谈到了旧约的故事和以色列人对福音的期望，以色列人怎样在埃及做奴隶，如何被逐出家园，沦落到亚述巴比伦，如何等待有一天神要来告诉他们好消息，来领他们回家乡，来实现他对他们的应许等等。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现在马可福音拉开序幕，向我们介绍了第一位主人翁。一般来说，一部电影的开头会有开场白和相应的镜头。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全家一起坐下看电影的时候，妻子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安排好最后一点事情。我很注意看开场白，因为导演在开场白上有东西要告诉我们，然后以影片来证明他所要说的东西。这里也一样，马可一上来就把旧约的这些经文一下子呈现在你面前，就好像说，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故事，我要你们进入到这里来看这些旧约预言的实现。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旷野预备道路之人的声音。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接着他又引用了马拉基书的预言，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追溯到出埃及记23章，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等等。这里的上下文是神要亲自来拯救以色列，为他的子民征战。第二次是在马拉基书，同样是使者一个词，意义却完全不同。马拉基应许以色列人回到应许之地去，因为不需要领他们离开围炉之家，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圣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有祭司，看上去他们不需要神来拯救他们。然而马拉基的确是用了这个词，你只要把整卷马拉基书读一下就知道原因了。因为这个地方都给败坏了，他们有祭司，可他们的祭司有病，人民也有病。你看看马拉基列的清单，交鬼的，奸淫的，谋杀的，偷盗的，等等等等。这就是住在此应许之地上的人们，这就是受过割礼的人们。神让马拉基发预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神要把以色列民从压迫者手下拯救出来。谁是压迫者呢？就是以色列人自己的邪恶。所以神说，这次我来不仅是拯救，也是一个坏消息。我来就像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我必要洁净这地。以色列人听到神说我要来了时，不是喜乐，而是恐惧。马拉基警告他们，神要使者先来，好叫你们预备一下，你们最好赶快从罪里回转，赶紧与神和好。他接着说，我要差以利亚来。记不记得以利亚没有见死就被神接去，以利亚来的时候必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让这地成为圣洁，预备好神的到来。马可告诉人们，神要差以利亚来预备道路，所以他一上来就告诉大家，神要来了，你们最好预备好自己，神要来了，可你们都不圣洁，所以必须先有预备， 免得神来的时候除灭他们。所以马拉基和以利亚说神要差遣使者，可这是两刃的剑，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神要来了，你若达不到要求，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然后马可说，在旷野预备道路，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说过，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以色列人被流放到巴比伦，等候拯救。神说，我要差遣使者来，在沙漠里预备一条君王大道，从巴比伦一直通到应许之地，你们要想回家的，跟我来。可这里好像有点奇怪，眼下以色列人不就是住在这片土地上吗？你还要我们往哪里去呢？马可是在对他们说，你若听得进这些话，那么眼下你住的就是旷野，就是巴比伦。你若能领受，那么你现在站立的就是圣地，但因为你们是败坏的人，所以你们仍然流放在外。所以说，我要差遣使者为你们预备道路，这样当我来的时候，我就不必把你们都除掉。他马上告诉我们，这位使者就是约翰。假如你真的一点儿也看不到的话，第六节他还特意告诉我们约翰穿的是什么。在整卷马可福音里，这是唯一的一处描述衣着的地方。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呢？你知道马可福音是很精炼的，连描述耶稣受试探都只用了两句话，马可一个字都不浪费，但他却特意提到约翰的穿着。为什么？如果你对旧约比较熟的话，你就知道谁曾穿过完全一样的衣服。列王记下一章第八节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你看到马可的用意没有？他刚引了马拉基书的话，说到神来的可怕日子之前，他的使者要来预备道路。然后他说，约翰来施洗，你们看他穿的是什么。马太福音里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这不很清楚吗？约翰就是来预备道路的以利亚。你们听没听过常常有人讲论末日的事，说两个见证人，以利亚要先来，等等等等，他们说的就是马拉基书的预言。马可说，对，以利亚的确来了，他就是约翰。请注意，约翰的事工是预备人心，因为人们不圣洁，神要来审判，怎么办呢？你们都出到旷野来，到水里来悔改，接受洗礼。以色列人呐，承认你们都错了，那为什么要在这约旦河里呢？你们应该知道吧，连孩子们都应该知道，神把以色列民领出埃及，穿过红海之后，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旷野游荡了40年，最后征战之日终于来临，约书亚率领他们一脚踏进了哪一条河呢？约旦河。约旦河水顿时分开，把他们迎进应许之地。约翰告诉他们，你若想要成为以色列人，你若真想要成为神的子民，进入应许之地，那么你们都出来，到约旦河里来，承认自己的罪，重新成为以色列人。你们眼下的光景是不行的，你们需要拯救。假如是这样，那么一旦这预备工作完成之后，以色列人期望将会发生什么呢？耶和华要亲自来，他要来到他的子民中间来救他们。出埃及记不就是这样的吗？以赛亚预言的不就是这样的吗？以赛亚40章说，预备好道路之后，你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40章的第9节，是什么好消息呢？看哪，你的神，一旦你跟随那使者到旷野修直好道路，你猜谁要来了？神自己要来了，他必将你一路领进应许之地。 这就是我们所等待的。约翰就是那位来预备道路的。现在以色列人在等待什么呢？约翰在旷野说，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那位要来的是我根本不配的，因为那就是耶和华自己，他的义远远高出约翰的义。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谁能在旷野赐下圣灵呢？在整个旧约中，只有一位曾赐下圣灵，那就是神自己。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假如你们是当时的犹太人，你们在等待什么？你们的期望是什么？神马上要把救恩带到以色列来，好消息要来了，神马上要来了。请听马可的话，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上受了约翰的洗。神真的来了，神自己来到以色列人中间来施行拯救。犹太人的期望从一个角度讲是对的，神要来对付恶者。今天你我都知道耶稣是谁，可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他只是犹太人中的一份子，和大家一样走进约旦河里。但马可却明明地告诉大家，这位就是神自己，他来到以色列民中间来除灭恶者。可犹太人直挠头纳闷地问，这位就是神？请注意，第五节的犹太全地的人到了第九节成为耶稣一个人。这里马可先用广角镜让我们看到全部的犹太人，然后聚焦在耶稣一人身上，这的确让人吃惊。不仅如此，马可接着又让我们听到神与他爱子的对话，而当时在场的其他人谁也没听到。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短短的几句话可以说包括了整个旧约。就看见天裂开了，直译是天被撕开了。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以赛亚书来的。请不要忘记，整卷以赛亚书都贯穿在马可福音中。读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就知道，以赛亚对以色列人的罪恶忍无可忍。他问神说，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支派的缘故转回来。你的圣名不过暂时得这产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我们好像你从未治理过的人，又像未称为你名下的人。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六到十九节，以赛亚是在向神说，神啊，我们本应该是你的圣名，可我们却和外邦人没有两样。他接着说，愿你裂天而降。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一节，马拉基在等神来洁净这片土地，以赛亚盼望神给他子民带来胜利，来拯救他们。马可说，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他怕你们搞错了，马上又说，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容易摸不着头脑，心里想，这是神，这是干嘛呀？你刚才不是提示我们说你马上就要亲自来了，但这里却在描述犹太人中的一份子，这位名叫耶稣的人，他和众人一起在约旦河里受洗，并且天裂开了。这些经文都是从以赛亚书里面引来的。可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描述的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等等。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到五节。那上面这一句我喜悦你的话是哪里来的呢？请看同一卷以赛亚书，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 主以赛亚书音译本的这一节和马可福音一章十一节都是我喜悦你，而和合本则将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译作心里所喜悦的，将马可福音一章十一节译作我喜悦你。接着又说，我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等等，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音译是公义。现在就清楚了，马可是说这位既是耶和华自己又是受苦的仆人，也就是说耶稣既是耶和华自己也是受苦的仆人，他要把公义带给以色列，那他将如何来完成这一切呢？在和罪人们认同和他们一起受洗之后，他被催到旷野去整整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请回忆一下，以色列人被神领过红海之后做了些什么呢？他们试探神，结果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而这位以色列人也被催到旷野受试探。我们要问的是，这位以色列人和当年的以色列人差别在哪里呢？当年的以色列人四十年里面印着景象，印着心背离神，这位以色列人与罪人一同在水里受洗，现在又像罪人一样受试探，结果怎么样呢？我们马上就知道，他非但不像在旷野受试探跌倒背离犯罪的以色列人，也不像当初在乐园受撒旦试探而失败的把整个人类带进罪里的亚当。这第二位亚当耶稣与撒旦面对面的对抗，胜过了试探，胜过了撒旦。现在神告诉你们，调转头来预备好道路，这位耶稣，这位从未犯罪的耶稣，进入到罪的水中，像其他所有的罪人一样受洗。作为一个人，他受了试探，但他顺服神，胜过了试探，为的是要把公义带给以色列。除非神自己加入到以色列中间来，我们永远都在悖逆神的罪中。若不是神亲自来进行这场征战，你我是根本不可能有希望的。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关于神来到以色列中间，将公义带来，洁净这片被以色列人玷污了的土地。他来不是先来改变以色列人，而是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遵行了他们所不能遵行的，忍受了他们所不能忍受的，又将他原本应该倾倒在罪人身上的愤怒倾倒在了自己身上，好叫他的子民与他建立起永远和好的关系。这是一个从头开始就很奇怪的故事，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奇怪。今天神邀请你到这个故事中来，来体会他是怎样对付你最大的仇敌撒旦的。你应该好好预备自己，当你遇见试探而抱怨时，请你看一看他自己的爱子受到的试探吧，并且他遇到这试探正是为了拯救你。假如这就是你的故事，假如你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你就应该知道，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不会是鲜花常开天常蓝，荣耀舒适常相伴。有时你会遇到试探，有时你会遭遇苦难，然而我们已经知道了故事的将来结局，我们可以凡事因神而喜乐。神为了爱你的缘故，连自己的爱子都为你舍了，他还有什么最好的不给你呢？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相信他，依靠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仆人的讲解，使我们认识到马可福音主耶稣基督的一生，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福音之功就是在旧约时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就是他们蒙恩进入应许地的故事。这整个旧约救赎历史中所期待的上帝的儿子耶稣终于来了，神的儿子才是那真正的摩西， 才是那真正的约书亚，神的儿子是真正整个以色列民族所盼望的弥赛亚，也是全地的救主。主啊，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得听到这宝贵的福音，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巴不得你的灵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在这样的解经讲道当中来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福音书。愿主的灵帮助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看到我们一切的盼望，我们一切的安慰都在于那无罪的救主为我们下了约旦河，为我们受洗，为我们尽诸般的义，他以无罪的替代我们成为罪，使我们这些有罪的反而获得了他归算给我们完美的义。主啊，这就是福音。主啊，求你使我们的眼睛常常定睛在基督的身上，使我们心常常得到安慰。谢谢恩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